哈利路亚，我们在座诸位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，请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。感谢主耶稣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神的真教会，一起来查考圣经得救的真理，来敬拜我们天上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愿主耶稣将各样的恩惠、平安、属灵的福气、永生的盼望，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以下的时间，小弟就奉主耶稣圣名来证道。感谢主耶稣的恩典，这几晚的布道会，小弟自己定了一个主题，叫做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要和我们一起来思考生命灵魂的问题。那我们要谈这个内容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主要是本着圣经也会根据约翰福音的内容。相信我们在座诸位爱慕道理的朋友们，如果我们今天相信耶稣，我们也盼望灵魂的永生，我们一定会相信这本圣经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是称呼耶稣为主的人就一定可以去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，而天父的旨意就在这本圣经里面。所以这个礼拜小弟会本着圣经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生命灵魂永远的问题。那要谈这个约翰福音，它大概有一个大方向，它就是要跟我们阐明耶稣就是神子，就是天上这位独一的真神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约翰福音20:31，约翰福音20:31，想邀请我们众人一起来诵读好吗？好，新约圣经159页，约翰福音20:31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阿们。这里写到约翰福音的最后，告诉我们一个结论，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内容呢？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因着这些内容来相信耶稣是基督。基督意思就是救主啦，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。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简单讲，在犹太人的观念，神的儿子就是指着神啊，所以耶稣是真人，他更是真神。好，并且叫我们信了耶稣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普天下没有四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，唯独耶稣的名要让我们得着生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本着圣经，从约翰福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问题。那谈到这边，我们彼此来思想一下，既然写了这么多，最后是为了要因耶稣的名得生命，可见宗教信仰不是只是单单为了今生，更是为了将来灵魂的永生。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6节，约翰福音第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阿们。这边说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我想我们都为人父母，那个孩子都是我们心头的一块肉，要把我们的孩子随便给别人，那个是不太可能的啦，那个心如刀割对不对？但天上的神为了表明对我们的爱，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好，那这个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如果我们纵观整个约翰福音，其实就是他告诉我们，其实耶稣他就是天上这位真神，是独一的，不是两位，不是三位好，那耶稣来了要做什么？16节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读到这边，想邀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思想， 请问耶稣说不至灭亡，是相信耶稣的人都不会死吗？觉得相信耶稣的人就不会死的人可以举个手吗？没有人举手，表示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相信耶稣就不会死，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，比如说彼得啊、保罗啊，耶稣的门徒啊，或是这些传道人，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2000年前，对不对？请问我们现在有看到彼得还在这个世界上，或是保罗还在这个世界上，可以举个手吗？没有嘛，对，表示这些人还是死了。那是圣经写错了，还是耶稣说谎吗？说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可是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、信耶稣的这些传道人都死了，那可见不是耶稣说错了，也不是圣经写错了，而是耶稣要告诉我们，是不是肉体的生命不会灭亡，而是有一个灵魂的生命要让我们得到永生。谈到这边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不知道我们诸位的好朋友们是不是都有在拜神，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信仰？那不知道我们是否曾经想过，我为什么要拜神呢？我到底又在信什么呢？我的信仰，我所拜的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都跟我讲，哎呀，信什么都一样啊，反正宗教就是劝人为善，就是一个心理的慰藉。当然我们肯定这样的答案，因为宗教确实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好处。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，这些劝善跟慰藉都只停留在今生，那任何宗教都可以给我们，但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，那个真正的信仰，他要解决是我们生命灵魂的问题，要让我们灵魂还有永生。好，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，今天要来拜神，要来相信耶稣，不是只是为了今生，而是要更为了将来灵魂的永生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拜神追求信仰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目的。谈到这边，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能不能够接受呢？大部分人找寻信仰，大部分就是因为有生活的需要，可能有病痛啊，可能有经济的问题啊，可能有什么样的需要。可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，信他的人不是只是为了今生，更是为了灵魂的永生。那谈到这边，我们继续来进一步思想。那传道，你讲了那么久，信耶稣是为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那人真的有灵魂吗？我接触过很多好朋友，有人觉得有，但问他为什么有人，我也不知道。有人觉得没有，就不过今生就是如此而已，死了就一了百了。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知道，人真的有灵魂哦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阿们。这里说到我们人类生命的起源啊，原来人是天上的神所创造，他用地上的尘土来造我们人类的身体。那尘土应该是没有生命，应该是没有价值的，不会像我们现在人还是万物之灵长这么尊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人为什么有生命呢？后面说神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个生气，他原来意思就是神把灵赐给我们，然后好，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之所以活着有生命，是因为有神所赐的灵，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。那这个灵就是我们一般人俗称的灵魂啊。好，所以可见人是有灵魂的，人之所以活着有生命，是有神所赐的这个灵。那如果对照路加福音，当这个灵魂离开我们的时候， 也就是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啊，人就是最后一口气断了，好像吐出最后一口气就没了。那个吐出最后一口气是什么呢？从圣经让我们知道，原来就是灵魂离开我们。所以肉体七八十年、一百年，肉体终会结束。可是那个灵魂、那个灵啊，却是永永远远。我们会为肉体的生活都这么努力的打拼，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品质。难道我们不跟该为了这个永远的灵魂、永远生命来努力吗？好，所以主耶稣要告诉我们，要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不是指着今生，更是指着灵魂、生命的问题。人有灵魂，可以从几个方向来思想。他说：“传道，那个灵看不到啊，人真的有灵魂吗？”所以那个人都会追求那个长生不老、永生不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人都有那个灵魂，会懂得追求永远。所以三岁小孩会抱着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永远爱你。”三岁小孩懂什么？怎么会知道永远呢？好，那同样的，人有那个灵魂，表示人有那个灵性，所以会思考生命，会懂得拜神。所以我们应该不会看到那个路边有狗啊猫啊向天祷告吧，应该不会，应该也不会看到哪个动物团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啊，重道最近好苦啊，应该不会，因为动物没有神所赐的灵，而人有神所赐的灵，显出那个尊贵。所以人有灵魂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永生的问题。那一开始用这一点点时间，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分享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原来人有一个很尊贵的，是神所赐的灵魂，那个灵魂是到永永远远不会结束。那我们接着这个主题来分享，那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是直永到永生，直永到永生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，新约圣经130页，我们一起读到14节好吗？邀请我们众人一起来读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永到永生。”阿们。这段话是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宣告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宣告。主耶稣说：“喝这水的还要渴啦。”也就是对照前面喝这个物质的水还会再渴，但主耶稣要给我们喝了不会再渴的水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人都要喝水，为了要维持我们生活的需要，但是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。但耶稣说他给我们一个喝了不会再渴的水哦。那读到这边，我们可以来思想几件事情。真的有这个喝了不会再渴的水吗？如果耶稣可以赐给人不会再渴的水，那耶稣为什么还要跟这个妇人要水呢？可见今天耶稣要讲的这个水应该不是一般物质的水。那这个水又是什么水？如果从第十节告诉我们，那个叫做活水。到了14节说那个要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不知道大家现在可以摸摸我们的肚腹，我们里面有泉源吗？有泉源一直在涌吗？应该没有嘛。可见那个不是指着物质的水，而且这样的水还要涌到永生。所以说要是告诉我们一个关乎灵魂永远生命的水。好，那到底这段在讲什么？如果我们从前面的第四章开始看起，这是主耶稣有次来到一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他主动就近一个妇人，向他来要水。所以从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跟他从井水，最后谈到这个活水，跟他从今生一直谈到永生，目的是要给这个妇人 喝了不会再渴的水，要来滋润改变他干渴的生命。到底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主耶稣要主动就近他？为什么主耶稣要将这样生命的活水赐给他呢？好，第一个，这妇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第一个，这个妇人是一个被人轻视的生命，是一个被人轻视的生命。我们来看第九节，当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震惊啊，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当时候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血统不纯的以色列人，所以看清他们，甚至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。用今天的话讲，这就是一种霸凌啊！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当时犹太人眼中被轻视，甚至认为不洁净的生命。第二个，这个妇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为生活在劳苦的人啊。所以到了这个十五节，我们会看到，当妇人知道有这个喝了不会再渴的水的时候，他就跟耶稣说啊，先生，如果有这么好，赶快把这个水给我啊，让我不用大老远跑来打水啊。好，可见当时为了要求生存，为了要喝水不容易啊。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，要走路走很远啊，好不容易走到井很深，水要打起来要很费力啊，一个妇女一个女孩子要打水谈何容易啊。好，但是这么辛苦还有不能不，因为不打水就没有水喝，没办法维持她的生活，所以可见是一个为生活在劳苦的人。第三个，这个妇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她是一个想要远离人群，不想面对人群的人啊。好，所以第六节说到，那个妇人什么时候去打水呢？他说那个时候是正午正啊，中午十二点啊。如果我们对当时背景有点了解的话，我们会知道没有人在正中午打水的，一般不是在早晨就是黄昏。那可见这个妇人为什么选在正中午？因为他刻意要避开人群，可能他有一些事情不想要让人知道，也不想要人人来指指点点，想要远离人群。第四个，这个妇人可能更是一种心灵空虚、心灵不满足的人。所以到了十六节，当这个妇人跟耶稣要水以后，耶稣却回答说，叫你的丈夫来啊。那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啊。耶稣说，你说的没有错啦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我想我们读到这边，我们应该都了解了。这个妇人说，她现在没有丈夫，表示她，但是她过去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表示她过去有五段合法的婚姻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探讨这个原因，但看到这边，我们真的会觉得这个妇人真的太悲苦了。一般女孩子就想说，嫁个如意郎君，过个 好的生活嘛，可以有好好的下半辈子，怎么知道这么不如意，甚至一连五段婚姻都最后失败收场。但是现在又有肉体生活的需要，所以有一个跟他有夫妻之实却没有夫妻之名的人。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心灵很空虚得不到满足的人，想要借着婚姻的生活，想要借着男女的关系，却得不到满足，找不到那个生命的意义和方向。甚至第五个，这个妇人是一个有在拜神，却不知道在拜什么，也解决不了他生命问题的人。我们来看二十节，所以当耶稣说出他这个内心的隐情的时候，那个没有人知道啊，五段婚姻真的是人心里最深处的痛苦。那二十节啊，他没有反修，没有那个恼羞成怒啊，他反倒问耶稣啊，因为觉得耶稣不一样。他说，好吧，那你应该不是普通人，我来问问你啊，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山上拜神，那你们犹太人说要到这个耶路撒冷，那到底是在这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，到底在哪里啊？ 可见这个妇人有在拜神啊，她有她的信仰，有她的价值观，但是她的信仰，她的神却没办法解决她生命的问题，所以她来问耶稣啊。这时候耶稣回答哈，21节，你们当信我哈，这个拜神不在这个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出于犹太人。好啊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哈，阿们。读到这边哈，耶稣给这个妇人当头棒喝了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拜了一辈子。这么热心，这么虔诚，拜到最后在拜什么？其实他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即使拜了，却没有拜到真神；即使拜了，却解决不了他生命的问题。读到这边，我们邀请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会不会我们的生命曾经也和这个妇人一样呢？曾经是一个被人所轻视，认为不洁的生命，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尊严，受尽痛苦。会不会我们如同这个妇人，是为了一个生活在劳苦的，眼睛张开就开始在忙，忙到晚上，安静下来思想到底在忙什么也不知道，就糊个三餐可以糊口吧。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妇人一样，想要远离人群，不想要面对人群，因为生命当中有很多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，生命当中有很多在那个内心最深处不想让人去发现的问题。甚至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是一个心灵空虚得不到满足的人，我们想要用很多的物质，很多的方式要满足我们的心，但却找不到我们人生的意义，找不到那个人生生命真正的满足。会不会我们也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我们虽然有自己的信仰，有自己所拜的神，有自己的生命价值观，但是到最后却不知道在拜什么，甚至也解决不了我们生命的问题呢？感谢主，主耶稣爱这个妇人，也爱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所以主耶稣主动来就近这个妇人，要给他一个喝了不会再渴的水，要来滋润他干渴的生命。那这个水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样的水会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之涌到永生呢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阿们。这里耶稣高声来宣告，也是向我们今天众人来宣告，人若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喝，人渴了会来找水，这是本能。但是当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找神哦。好，那38节，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，要在他腹中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。谈到这边，我们可以来思想，我们的肚腹里面会有江河吗？不会嘛，可见这不是物质的水。而圣经说这是活水的江河，对照刚才第四章说那个叫做泉源，活水的泉源，那是指着什么？39节，这个不是物质的水，而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说的。所以原来这个腹中的活水，这个活水的江河，不是物质的水，而是指着这个应许的圣灵。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灵，也就是神，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如同泉源源源不绝，要来滋润我们的生命，要来丰盛我们的生命。读到这边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两件事情。当我们今天领受这个圣灵，圣经说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如同这个活水，如同泉源会不断的源源不绝。好，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我们肚腹里面有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有感觉啊。当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体验到这位真神的存在，他真的可以来滋润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，这是使徒约翰他们的见证啊。这边说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阿们。这里约翰告诉我们，到底有没有神存在？他说，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有东西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定会知道，对不对？有东西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可能没有感觉。同样的，今天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知道真的有神存在。那神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？想邀请我们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？好，二十四节最后告诉我们，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的存在。那是一个很亲密的事情啊。所以二十四节说，我们会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就如同一体，就如同一个灵啊。怎么会我在神里面，神又在我里面？表示那是同一个啊，就如同夫妻那样的亲密。好，那个我们都说夫妻是一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夫妻在亲密，可以真的住在对方的里面吗？没有办法哈。所以因为我是传道嘛，所以因为教会的工作不一定常常每天回家，有时候休假回家了，我的太太就问我说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就跟她说，我在你心里啊。她就跟我说，你别闹了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说，我在你心里啊。表达什么？表达我想家啦，我想太太，我要回家了。那个夫妻再亲密，能不能真的住在他里面？没办法。但是今天这位真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很真实体验到这位神的存在，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同样，这也让我们思想第二件事情，这个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不只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存在，他还要来改变我们干渴的生命。所以刚才主耶稣向世人来宣告嘛，口渴的人可以来找我嘛，人口渴会懂得去喝水，但是我们心灵干渴，我们要懂得来找耶稣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2章12节。以赛亚书32章，我们直接看15节。以赛亚书32章15节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。阿们。这边说到那个圣灵很奇妙啊，当他从上来浇灌，表示那是从神而来啊。好，不是靠人自己可以得到的哦。好，那这个圣灵浇灌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旷野就会变为肥田。本来我们的心灵是很干渴，像旷野一样荒芜，什么作物都没有，但会变成肥田，能够出产，能够结果，表示我们生命会不断的被改变，甚至肥田会看如树林，不是只是有作物啊，不是只有果子啊，会变成树林，更加的丰盛。所以这个圣灵很奇妙，要来滋润我们干渴的生命，从这个旷野的荒芜到能够生产结果，甚至变成树林，是这样的茂盛。小弟在注目的过程当中，曾经遇过一个朋友，她是一个外配的新娘。那她因为嫁给她的先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，所以她安息日都会跟着她的先生跟婆婆一起来到我们教会聚会。我看她也都会来前面祷告，所以在教会联恩布道会的时候，就是如同现在的日子，教会就安排去他们家访问了。一进到她家里，看到她就抱着一只口，然后愁眉苦脸。那我大概就猜测，这是应该一个生活生命很忧愁的妇人。后来聊一聊才发现，原来外配新娘离家背景，不能常常回家， 有遇到很多的困难，身边没有帮助，那个心灵很忧伤，生活也很多的痛苦。婚后他一直想要有一个孩子，但是都生不出来，所以就只好养一只狗，常常抱在身上安慰他自己。那他都会来教会，我问他，你都会出来祷告，你都在祷告什么呢？他说他就是祷告求个平安吧，跟一般的普世的信仰都一样，求个慰藉，求个平安。但是我问他，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吗？你知道你在拜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后来我从圣经跟他分享了，我们要体验认识这位神最直接的方式，就是跟他祷告祈求圣灵。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会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存在，他也会来滋润我们干渴的生命。感谢主。后来访问结束了，晚上布道会啊，他就在祷告。我去帮他按手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一开始没有圣灵嘛，圣灵是神赐的，所以念哈利路亚赞美书，哈利路亚赞美书，念没多久哈，那个舌头开始跳动啊，甚至开始卷动，说出灵言啊，是他不曾有过的。那祷告到最后，他领受圣灵，到最后他很感动，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，一直哭啊。到最后他感受到真的有神存在啊，他很多的委屈，很多的痛苦，因为神住在他里面来安慰他。啊，所以那个圣灵很奇妙，他就是神的灵，就是神，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要来滋润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但是我们是否有自觉呢？好像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们若不觉得渴，又如何会来到耶稣面前呢？好，那今天耶稣要给我们指引到永生的水，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得到这个水呢？来滋润我们的生命，指引到永生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来诚实面对神，我们要来诚实面对神。看回来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阿们。十五节啊，这个妇人跟耶稣讲啊：“嘿，你有这个喝了不会再渴的水，就给我吧。”因为前面耶稣跟他说啊，第十节说：“你要就要跟我求了。”好了，那十五节像这个妇人已经跟他求了，那耶稣你的回答很奇怪，你不是说要就给你，或是不要就算了？怎么说叫你丈夫来啊？可见耶稣很爱这个妇人，耶稣不是不给他这个活水，耶稣在引导这个妇人。要求活水是对的，但是你要先能够诚实的来面对神。耶稣知道他有过去那个五段的婚姻，那个是他人生当中最不堪的，是他隐藏在人内心最深处的，是他最不想去面对，也是他最不想去碰触的，所以他刻意远避人群，在正午去打水。但耶稣爱他，你要得到喝了不再渴的水，把那个内心最深处的全部挖出来，很坦诚的，很坦然的来面对神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不知道我们过去内心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在深处不想让人碰触的区块，是不是内心有很多的那个伤处，很多的苦楚，让我们想要远离人群，让我们对人生失望。但感谢主，耶稣爱我们，耶稣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来看诗篇三十四篇，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，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不知道我们在座会不会有现在正在伤心的人呢？愿神亲自来安慰我们，我们的神愿意来靠近，我们的神愿意来拯救。只要我们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愿意很坦诚的来面对耶稣，把内心最深处不想让人知道的能够全部的坦然的摊在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和一般的人不一样，人或许知道会嘲笑我们，人或许知道会对我们指指点点，但耶稣他是慈爱的天父，他要来安慰我们的心。 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这样来见证，他求圣灵求了很久啊，就是一直求不到圣灵，所以很多生命的问题也没有办法改变。有时连布道会有一个传道来协助啊，他就跑来找传道，我传道我一直很想要得圣灵，可是一直求不到怎么办啊？传道鼓励他，那你要悔改。他想说要悔改，到底要什么？要悔改什么呢？那天晚上要出来祈求灵恩的时候，他也出来想要来求圣灵，可是要求圣灵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传道告诉他你要悔改，可是他又不知道他要悔改什么，所以他跟主耶稣祷告，主啊，我想要求圣灵，传道说要悔改，可是我不知道悔改什么，求你来指教我。感谢主，当他这样跟神祷告之后，祷告当中神一直让他看到很多很多的画面一直跑出来，那些画面都是他以前曾经做过很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一幕一幕的在他眼前来显现出来，让他开始看到原来他以前有这么多的污秽，这么多的不堪，但是神慈爱的神愿意来接纳他，慈爱的神愿意来引导他，所以他开始很谦卑在神面前来承认他一切的罪，开始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归向神。很奇妙，在那个悔改痛苦当中，神把圣灵来赐给他，很久都求不到圣灵的人，因着他愿意诚实面对神，神赐下那个喝了不再渴的水，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来改变他的生命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永不再渴的水呢？我们要向主祈求。然后我们来看回来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的活水。阿们。这边说我们要祈求这个神应许的圣灵，要怎么样得着？要向主来祈求啦。可见这个圣灵不是信的时候就有，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，或许我们可能曾经是基督徒，那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是不是一般人都告诉我们你信的时候就有圣灵了呢？但是我们会不会有很多的疑问，有吗？我真的有圣灵吗？可是我怎么都不知道。然后人会跟你说，哎，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心理的感受，一个心理的感觉，但是感觉好像似有若无，好像这个有点虚无缥缈。所以有一次传道人，有个传道人叫保罗啊，在使徒行传十九章，他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，他遇到一些信的人啊，信的人第一次见面，他不是跟他问他说你吃饱了没有，而是劈头就问，那你信的时候有受圣灵的吗？为什么劈头就问啊？表示这个非常重要啊，这个关乎我们灵魂永远的生命啊。结果这些以弗所人说，不止没有领受圣灵，连听都没有听过啊，圣灵根本没有赐下。所以可见那个圣灵不是信的时候就有，而是要向主来祈求。所以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，主耶稣自己来教导他的门徒，也教导这些众人，他说，他用一个比喻啊，他说我们为人父母都知道了哈，我们虽然都不好哈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就说我们人哈都有一些软弱了，但是再怎么不好哈，我们都知道要把那个最好的给儿女嘛，对不对？宁可自己辛苦一点，也要把好的都给儿女。那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神，他是完全的神，是慈爱的神。他岂不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吗？那个最好的是什么？他说就是圣灵，而且是给那个求他的人。好，所以可见那个我们要领受圣灵是要跟神求啊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愿意跟神求呢？第十节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赐啦。原来这个恩赐是礼物啊，是神的恩典啊。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圣灵这么宝贵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圣灵这么奇妙。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恩赐，我们早就跟他求了。好像我那个女儿，我有两个女儿，现在一个小一一个小三，他们已经很多包包了，但是有一次到那个卖衣服的地方，看到我挂着包包，她看到又想要买了。妈妈就跟她说，那你去问爸爸。我就说，你不是已经有了吗？为什么要买？她说，爸爸，这个不一样。我说，哪里不一样？不就是娃娃吗？他说，不一样，这个娃娃跟那个娃娃不一样啊。然 然后到最后一直求，一直求，一直求啊。为什么他会一直求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很宝贵啊，他知道他一定要这个啊。当我们知道圣灵这么奇妙，当我们知道圣灵是神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愿意迫切的向神求。为什么这个妇人会跟耶稣求呢？啊，耶稣说，哦，你若知道，哦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了。当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耶稣，知道他是这位天上独一的真神，知道唯有他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，相信我们一定会跟他祈求。所以这个应许的圣灵是要祈求的，那神会赐给我们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只涌到永生的活水呢？我们要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观，要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观。看回来约翰福音第四章28节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阿们。我想这里留下一个很美的画面，啊，当耶稣看到这个妇人的隐情，看到这个妇人过去的生命，这个妇人不但没有恼羞成怒，他反而看到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所以19节，他称耶稣是先生，是老师，他称耶稣是先知，表示耶稣不一般。甚至到最后耶稣告诉他这些拜神的事情以后，28节，他就放下这个水罐子。本来一生都是为了水罐子而活啊，每天就是带着水罐子去打水，每天就为了这个生活在劳碌。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，他放下他生活当中以为最宝贵的，往城里去对众人来诉说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或许过去我们有自己的信仰，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，走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，对的路，但有时候无法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。今天耶稣爱我们，他要将这个生命的活水赏赐给我们，但我们要愿意像这个妇人一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观，把过去残累我们的放下，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神是灵，他要让我们拜他的人这样来拜他，改变我们人生价值观，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。小弟曾经注目在松山教会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妇人，一个妇女，我后来回想，她真的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像。她独自带着一个儿子，小学应该2、3年级，来到教会，这个儿子看到我就跑过来抱我，叫我爸爸爸爸。他妈妈都会跟他讲，不是不是，那个不是你爸爸了。哦，我大概知道，这个孩子这个家庭应该是有点状况，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了。后来了解，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妇人，和先生分开，自己独自带着自己的孩子，想借着婚姻却得不到满足，想说那回到娘家至少是他最后的避风港吧。怎么知道他说他回到娘家又被娘家给轻视，但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，所以一天做2份工作，为了要养育这个孩子。有时候我想想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，是什么样的妇人，为什么连最后的娘家这个避风港也都轻视他呢？后来他跟我分享，他也有拜神啊，他也有他自己的信仰，他很虔诚，他从小就皈依啊，所以他爸爸会带他每个月会有一次到深山里面去修行，每个月会有一次到道馆去修行，这么的虔诚，这么的认真，但是到最后却改变不了他生命的问题。到最后我问他，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拜神，人为什么要有信仰吗？所以我问他，从圣经引导他，那你相信人有灵魂吗？你要追求永生吗？到最后他跟我从圣经分享到，他跟我说他相信。我说感谢主，好，你相信，那你祷告求圣灵，因为圣灵是听信福音来领受圣灵。感谢主，一起祷告大概5分钟，他本来念哈利路亚，因为没有圣灵，但是他开始求，大概5分钟那个舌头就开始跳动了，甚至卷动起来很流利。他说祷告结束，他很振奋，心里很澎湃，原来真的有神，耶稣就是天上这位神，住在他的心中，安慰他心灵的饥渴， 要来改变他的生命，要给他永远不再渴的水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愿主耶稣亲自来丰盛我们的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有圣灵，可是我们会不会还是觉得生命有时候很干渴呢？我们一起回来思想耶稣对我们的引导，愿神施恩帮助我们。正道到此，时间交给诗班。